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出怕心，一切都变好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因为我和丈夫都是有工作的。1999年720以来，由于怕心，我只和亲戚朋友讲真相，从来不敢和陌生人讲。丈夫恐怕我出去讲真相，还总是叨叨。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因为学法被开除了公职，这让我心中有了顾虑。我是一名教师，记得那是一节品德课，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诋毁大法，正好学到这一课。我和孩子们说，大法不是邪法，它叫人做好人，可神奇了。如果你们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变得更聪明的。当时由于怕心，我和学生说不要和家里人说。结果没过几天，邻居的哥哥嫂子来我家说，他儿子在我的班里，你在班上说大法的事，你们班里有一个家长某某说要去告你呢，你注意点吧。我听后心里一颤，怕心上来了。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脑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就和他说，没事儿的，我也没做坏事，我也没不好好教学生。虽然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，怕心一出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的这几句话。后来听说这件事，整个村子里都在议论，成了热门话题，轰轰乱嚷的。我就想，这是在去我的怕心呢，正好让他们通过这事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。就在那个冬天那一天，下了一层薄薄的雪，孩子们课下就跑出去滑雪玩。那个说告我的家长的孩子摔了，把后脑勺磕了一个大包，家长把孩子接回去了，去药店买了药就回家了。晚上放学后，我去看孩子，那个家长看到我去了很高兴，那个热情啊。我想他说去告我也得和他们说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我问了情况后，就和孩子说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得快。他妈妈赶紧和他说，你听到了，你们老师让你念呢。孩子说，听到了。送我出来时还一个劲儿的让我放心，我心里感谢师父帮我去掉了这个怕心。我和丈夫是相亲的，结婚后婆婆说丈夫没相中我，生活中他对我百般挑剔，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，不管我做啥他看着就是不顺眼。因为那时我学法不深，不知道向内找，就是觉得和婆婆丈夫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都是自己的错，即使不是自己的错也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怕这怕那的。学法练功也是等丈夫不在家时。2021年正月初四，丈夫和他的表弟出去吃饭，晚上回家就出现了感冒的症状，买了些药也没有好转。初八那天晚上，我听丈夫睡觉呼吸不对劲儿， 就问他，你出气费劲儿不？哪里难受？他说，哪也不难受，就是浑身没劲儿。我说，你念法轮大法好啊，大法师父会管你的。早上起来看他的情况很不好，我们准备去医院。起床时看到床上有大便，内裤是新换的，也都脏了。到医院一检查是肺炎，得住院。在医院里我精心照顾丈夫，他说想吃油条，我去买他喜欢的那家。我骑电动车跑到大西街，结果人家没开业，我又骑电动车跑到东街买了，他看到不是他喜欢的那种，就嗷嗷地吼我。他发脾气，我也没有生气，心里想他在给我提高心性呢。他一住就是半个月，出院十几天又发现肺积水，东奔西跑的又住了三天院。这一个多月我吃不好睡不好，身心疲惫。回到家一天，我坐在他的对面，他对我说，以后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吧，我不管你了。听了这话，我不像以前那样怕了。虽然丈夫没有强迫我不让我学法，但是他一听到我读书，他就骂骂咧咧的，还说听着心里不舒服。我一听他骂，我就生气，和他吼，好几次都那样，自己也没有向内找，和母亲同修说这件事，母亲让我清除另外空间，指使操控他的旧势力，让我平时在他跟前多发正念。我们聊天时，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，你不要再骂老师，骂大法会造业的。他不吱声。一次我在学法，他又开始牢骚上了，总得练那个玩意儿。我没有害怕，很严肃地和他说，你有你的爱好，我有我的爱好，比起你呢，抽烟喝酒哪样是好的？毕竟我就这一个爱好，什么不干都行，法不学不行。说完我继续读，而且放大声音读，心想就不怕你邪恶。从那以后，在他面前我再也不害怕了，也不躲着背着了，就大大方方地学法练功。越是在他面前，我越是大声读书。有时候吃完晚饭了，他还会说，你快去练功吧。有时候他偷偷地把门推开看我，看到我在学法就说，又在念经呢，念吧。还会把买来的水果扔给我，也关心我了。我不怕了，一切都变了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修炼了。一次我和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把少先队退了，他还说，你不是给我退了吗？感谢师父一路看护，叩拜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人心救众生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。2022年5月27日，我获得自由回家，为了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我每天大量的背法，遇到问题就向内找，增加练功时间，增加发正念的时间，经常是一发就是一个小时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就调整过来了，整个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一下子年轻了10多岁，也恢复了去讲真相的信心。由于不愿再被迫害，我心里很希望在救人方面做得好的 A 同修带我一起去讲真相。可是 A 同修却很冷淡，也带我出去了几次，都是有一次没一次的。每到晴天，我就更着急的希望能有人带我出去。 直到去年三月份，我们为一位被绑架的同修集体发正念时， B 同修主动邀我去讲真相。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，因为 B 同修以前很胆小，都是别人带他。现在的他不仅能独挡一面，而且看到有谁需要帮助，他就会去默默地圆融整体，把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讲真相的宝贵经验分享给同修，带有怕心的同修走出来，而不是像我这样埋怨别人。而且我希望 A 同修带我一起去讲真相，是因为我认为 A 同修在这方面做得好，没有被迫害过，所以我跟他出去也会安全。这个想法本身就不对头了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，那不是依赖心吗？还隐藏着同修能保护我的心，那可太危险了，因为只有师父才能保护弟子。我要冲破怕心去讲真相，只有信师信法才能修去怕心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，才是真修。我还马上找 C 同修道歉，因为在两个月前 C 同修约我和他一起去讲真相，我当时就是以他救人不多，能量不够为由拒绝了他。我跟 C 同修交流了我以前的认识是错的，并约他一起去讲真相。现在我和 C 同修及他的姐姐同修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正念加持，共同升华，共同精进。我在这个过程中修去怕心，坚定了对法的信。我居住小区的邻居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时代的人，或者是他们的长辈。我这么多年的被迫害，他们都有些不理解我。坐了这么多牢，为什么还要练法轮功呢？当我通过大量的学法、练功、修心性、发正念，做好三件事，身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皮肤光滑细腻，白里透红，看上去只有40多岁，实际我已经61岁了。他们看到我的变化后，也由衷地明白了大法好。去年同学聚会，同学们看到我比5年前还要年轻后，都发自内心的赞叹神奇。再也没有人嘲笑我都坐过牢了还要练法轮功了。政府部门及公安系统的人员到我家来，看到我的身体变化和十足的精气神，以及刚刚装修过的房子所展现出的品味，看到我活出了一个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。我在讲真相，他们也就愿意听了，也由衷地开始尊重我的信仰，从此不再上门骚扰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对恨的一点认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。恨是共产邪灵基因的根，共产邪灵仇视神佛，仇视高层次的生命，他妒忌心胸狭小自私，容纳不下比他高尚的生命，致使他恨这个恨那个，每天活在龌龊当中不能自拔。可是最近有两位同修分别对我说，我恨你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追问为什么，而是立刻想到师父的法，心不在焉，与世无争。选自大法书籍红银道中。我不动心向内找，同修的言行是照我自己的镜子。我发现自己生在中共邪党的统治下，
长在邪党的统治下。在少年时代正长身体时，每天挨饿，吃树叶、树皮、野菜充饥，真是三根筋吊着一个头，瘦得皮包骨。在上学的路上，要坐在路边休息两次才能走到学校。在学校上体育课时，饿昏在操场上，这刻骨铭心的痛怎能忘记，怎能不恨邪党。在中共邪党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，我活下来了，没饿死，是幸存者，因为我的生命注定是为法来的。后来我得法了。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，大陆同修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煎熬，睡觉都要警醒三分，出门先看看是否有人跟踪，还要避开摄像头绕道走。由于常年精神紧张，造成身体出现状况，加深了对邪党的恨，盼他早日解体。同修提醒我，于是我反复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九评共产党，消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认清了恨是什么东西，它与真善忍的法理背道而驰，法徒是不能带着恨圆满的。认识到它的危害，就容易修掉它，否则就是在慢性自杀。我不再用恨的心态对待磨难，修炼路上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痛苦能消业，能提高层次。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和同修切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有人得法，全家受益》，在澳洲讲真相救人。作者：澳洲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。我是2005年4月在中国国内有幸得法的大法弟子。在中共打压法轮功最严酷的时期，是一位陌生人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使我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一，偶遇法轮功学员相助，有缘得法。一天，我去外市购物时，资金遇到了困难，在店铺门前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年男士走上前来，很有礼貌地问我：“大姐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需要帮忙吗？”看他那诚意的样子，我便实话实说，我帮别人代买东西，单子打完了，钱不够了，服务员没权退单，要退单得找经理，经理又不在。这人说：“大姐别着急，我帮你。”他从兜里掏出钱来，要给我补上。我有点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会相信我能把钱还你？”他说：“有人遇到困难，我能帮到忙，我高兴，我没考虑你还不还钱的问题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太少了，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”他说：“要谢就感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告诉我做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。”我问：“你师父是谁？是做什么的？”他当时没告诉我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有师父真幸福，我非常羡慕有师父的人。”过几天我还钱时，他给我几篇手抄的短文，我打开一看，富而有德等。我问：“这是谁写的？这年头人人向前看，谁还讲道德呀？”他说：“是我师父写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师父一定不是一般的人。”这时他认真地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 并给我做了三退。他看我与法轮功有缘，便送我一个电子书，里面有转法轮及师父的另外一些经文，还送我一张师父教功的光盘，并嘱咐我一定注意安全，在家好好学法练功。那年我48岁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身患心脏病、关节炎、胆囊炎等疾病，30多岁时就像50多岁的人，整天有气无力，心里很苦闷，且多年胆囊息肉已有癌变的可能。我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准备手术，但因为心脏病，医生怕我下不了手术台，没给做手术。那时我对人生已经失去了希望，只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想法。练法轮功一段时间后，一天单位统一体检，我的各项指标非常好，病状全无，胆囊息肉也没了。当时我都不敢相信，让医生又帮我重新查了一下，息肉真的没了。练了法轮功，能使人无病一身轻，我知道了真有神佛存在，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，大法师父给了我新的人生。丈夫看我身体真的好了，他说，你只要身体好，你爱干啥就干啥。我练法轮功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不但身体好了，做事知道为别人着想，知道尊重别人，感恩别人的付出，去掉了自以为是的心，改变了凡事自私自利的思维观念，遇到问题知道找自己了，自己哪儿没做好就改过来重新做好，只讲付出不求回报，做事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。家人看我这样，他们都支持我，包括亲家的人身体都好了，可以说我及亲人在大法中真是受益无穷。二，一人得法，亲人受益。2008年9月底，78岁的母亲患重病，就是脱肛，被送到本市3个较大医院去治疗，都没治好。医院诊疗结果一样，说母亲年龄大，怕身体受不了，不能手术，回家保养。母亲在家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后来病好了，自己能下地收拾房间了。邻居惊奇地说，这老太太成神了，那么重的病到医院不能治，回来还好了。他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讲述了母亲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的病真的就好了。那时我还是个新学员，我也感到惊奇。随后我给那位邻居讲三退，他家4口人都同意三退了。母亲病好了，延长了10年寿命，于2018年9月30日母亲离开人世。母亲一生为人善良，她虽然没走入大法修炼，但她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母亲延长了10年的寿命。这10年，母亲没去过一次医院，没吃一片药。每当我想起这事，内心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。2010年，为远离迫害，我来到澳洲，现在和亲家及孩子们住在一起。一个大家庭，没有争执，没有矛盾，真是在大法中其乐融融。三，中国警察说，我不会再参与迫害这样的事了。在通过电话给国内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时，我遇到一个正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，他接电话后就开始大骂，骂了就挂，我再打他还是骂，我想你骂我就当没听见，羞忍。我打到第5次时，他说，你有没有脸，我这么骂你你还打电话。我说， 我打电话是为你好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法轮功学员犯什么罪了？我不认识那个法轮功学员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们都是一个地区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人家没有犯罪，你迫害好人，人家的子孙后代会怎么想？你考虑过后果吗？你的家人怎么面对人家的人？你想过这些问题吗？你如果给人家迫害死了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去抵罪的是你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他不骂了，并连连说，我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打他一下了。我接着说，我们都知道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，你自己如何做那是你的选择。他又说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参与这样的事了。挂电话后，我对师父讲的忍有了新的认识。那人如果不再参与作恶，对他本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。如果人人都不做坏事，社会就稳定了。四，莱奥探亲的律师说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做我该做的事。一天，我在街上发真相传单，讲真相，遇到一位约50岁左右的中国男士，他用蔑视的眼神看着我，用鼻音说，你知道我是干啥的？还想给我讲道理？我比你知道的多多了。我告诉自己，被别人看不起也不生气，羞忍。我笑呵呵地跟他说，我不知道您是做啥的，但我知道有钱买不来健康，有权抵挡不住灾难。他一下愣了，上下打量我一下，说，我们到路对面坐一会儿，指路对面摆着的座椅，聊聊天，正合我意。在聊天中，我知道了他是律师，是来澳洲探亲的，还有6天就回国了。我说，律师好啊，我就愿意跟懂法律的人说话。你看国内有法律，也讲人权，但我不知道法轮功的人权在哪儿。做好人为什么会遭到迫害？其实他是心知肚明的。我讲到了高志胜为正义发声的事，他都知道。他很佩服高志胜。过程中，他主动说，我是党员，你帮我退了吧。最后他告诉我，我虽然不能像高志胜那样，但我会尽我的能力做我该做的事。我很感动，这过程中感受到师父一直在加持，这个生命不但得救了，我相信他明白的一面会兑现承诺的，在乱世中对唤醒世人他会起正面作用的。五，一个中国人诚心要买《国家掠夺器官》一书。一次在澳洲的一个景点上，我遇到一位有身份的中国人，我给他讲三退。他说，为什么要退？我走遍世界很多国家，很多人给我讲退党，我都没退，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没退也啥事没有。我说，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好人愿不愿意跟杀人犯同流合污？他说，什么意思？谁是杀人犯？我从兜里拿出已准备好的《国家掠夺器官》一书，他大吃一惊，这书多少钱？可不可以卖给我？我说，我们见面有缘，这书我可以送给您。他立即说，我入党了，我是党员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今天就退。我说，好好，不过这本书您能带回国去吗？他说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感受到很多人虽然觉得中共很坏，但不敢相信他坏到这种程度了。在2015年全球起诉江摩头时，我给中共最高检察院寄诉讼书时，也寄去一本《国家掠夺器官》的书。邮局工作人员在打包时看到这本书，笑了笑，点点头。过几天，我到邮局查询邮寄情况， 那工作人员帮我查询后告诉我，在广州被拆包了，但东西没动，正常邮寄，现在已到本地，但目前本人还没有签收。不管怎样，中共灭绝人性、残害生命的事实，天地人间都有记载，它是逃脱不了的。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小部分经历与认识，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正实修，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欣欣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4日。我今年37岁，小学6年级的时候跟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。小时候只是看妈妈在公园里跟很多同修一起练功很好，我也就跟着学练，直到我工作后才真正开始实修。一、走入大法，迷茫的人生找到方向。以前我时常感觉身体精气神不好，特别爱睡觉，干点活就累，常感冒，经常头疼。上班后因为颈椎弯曲造成了手脚麻疼，膝盖关节疼。修炼大法使我身体更健康了，一天工作下来也不觉得累，以前常头疼的现象消失了，只要我做得好，手指和脚的麻疼就会消失。初读《转法轮》里面的内容，觉得师父讲得很好，但还是不会向内修。以前经常遇到问题就会问妈妈该怎么解决。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，走入社会中，我的修炼也不断地跟上了正法进程，知道该怎么样做个好人了，什么是道德标准。我只要按照《转法轮》去做，我真正的体会到是自己对自己有约束了，而不是在父母预警下才不去做不好的事。在讲真相救人中，慢慢我的性格也开朗了。以前我是个内向，不爱和别人亲近的性格，现在遇到身边的任何人，我都会笑脸迎人。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，一年不见的老姨对我说，感觉你变化很大，真是懂事很多。在工作当中，公司的老板说，从没见过你和客户发生过矛盾。修炼大法后，我得到了福报，师父给我开智慧了。我初中文化课学习成绩一直不太理想，差几分才能上高中，但是我有美术的特长，我顺利地考上了美术专业的大专，进而又考上了本科，得到了学士学位。当年学校只有2个人考上了，其中就有我，亲人们都夸赞我。结婚后，我离开了母亲同修，虽然也经常懈怠，但是有明慧网和母亲的交流，我也知道怎么修炼了。
不像以前总是需要母亲督促我学法练功了。我的人生越来越顺利了，迷茫的人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。二，女儿在大法中受益，健康成长。我怀孕之后，一直觉得自己是修炼人，身体好着呢，所以照常上下班。2019年冬天，我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大出血，第六个月的时候，常规产检大排畸时 ，B 超结果显示女儿心脏有问题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修炼不严肃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大法弟子的孩子怎么可能出现问题呢？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啊！我认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懒惰下去了。师父借我母亲的嘴点醒我，你是真修还是假修？师父一再强调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一定要信师信法，才能闯过这一关又一关。我向内找，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。以前发正念，我都是十分钟草草地完成任务一样，现在增加到30分钟，需要的时候一个小时。我在每次产检去医院之前发正念，清除医院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彻底解体清除旧势力。胎儿室间隔缺损是假象，彻底解体另外空间不好灵体对胎儿的干扰。我放下人心，做好三件事，一直到孩子出生。师父保护我，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。孩子出生后复查了心脏， B 超显示没有问题。看到师父的经文猛喝，我感觉就是在对我猛喝，我要修好自己，信师信法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旧势力就没有漏洞可以钻。我要珍惜最后的时间，抓紧好机会，多救人。现在女儿上幼儿园了，很少生病，很健康，活泼开朗。我有时间就给女儿念转法轮，也教她读红影里面的诗词。睡觉前讲七彩桥里面的故事给女儿听。平时让女儿和我一起读转法轮的内容，我读一句，她读一句。有时候她说肚子疼，或者身体上不舒服，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非常愿意念诵。大法给他开智开慧，他越来越懂事和聪明了。三，信师信法，闯过几次病业关。去年十月初长假期间，我经历了好几种病业假象，真实感受到修炼是严肃的，修炼状态不好就会出现病业假象，只有真正实修才能走好修炼的大路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感觉一侧头很疼，没有重视起来，还像常人一样想着睡个觉休息一下就会好了，结果第二天早上还是疼。我没有早起练功发正念，在修炼上总是不能严格的要求自己。当我去洗漱的时候，看到镜子中自己左边的面部不能动了，左侧的嘴角和眼睛动不了了。刹那间，我真是不能相信，为什么我这么年轻会出现这个不好的状态，感觉都是岁数大的人才会这样。我回到卧室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最近在修炼上不精进，把带孩子出去玩排在第一位。每天想着带孩子去哪个游乐场玩，我经常把时间花在看手机上，总是抓时间就看手机，看常人的短视频。以前看电视剧，现在戒掉了，但是看常人的抖音、微信、微博、淘宝购物。经常执着给孩子买东西，买好吃的，给家里添置各种物品。虽然看似都是短时间，但是平均总时间长了，就占用两三个小时。我静不下心来学法，刚坐下抄法，就想摸手机看看，干扰很大。有时间看手机，却不愿意花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上。每次母亲过来看孩子，顺便会跟我切磋下，告诉我不能懒惰。她是开着修的，看到我总是在悬崖边上。但每次我嘴上说着知道了，却不能真正体会到严重性。 自己独立修炼的时候，遇到身体不舒服了，才去努力的精进一下，身体舒服了，又变成了常人状态。我知道自己修炼问题的严重性了，不管这次是旧势力干的，还是我的病业假象，我都先要精进起来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，我面部不正常的假象不能让常人看出来。白天有时间，我就抓紧练功发正念，从内心不承认这个假象。晚上头疼睡不着，就练静功或者练一个小时的抱轮。十月初长假期间上明慧网，封网严重，我上不去。母亲可以上网，就帮我下载同修正念过病业关文章给我看。经过七天的时间，我的脸慢慢恢复了正常，只要不做表情，常人看不出来。我出门戴口罩，常人也看不出来，以为我是牙齿上火了。第二个星期，我的嘴可以动了，说话正常了，头也不怎么疼了。第三个星期，我的脸部完全正常了。有时候我也出现风寒感冒的假象，有点发烧，我就赶快练功读法。有时间就读法，发正念，我就不承认它。我心里想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向内找，自己有懒惰心、安逸心，三件事每天都在敷衍着。我不能放松自己了，这次是对自己的警告。慢慢我的发烧状态好了，又开始咳嗽了。我又开始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平时说话不慈悲，对亲人也经常争斗，说话不管别人爱不爱听，直来直去的就说出来，还感觉自己这个是性格直爽，其实是没有为别人考虑，出口伤人要修口。还有发正念，因为我不是开着修的，看不到另外的空间，感觉不到威力，发的时间不够。但这次是从内心认识到，从学法中悟到了，我就赶快发正念，清除附在自己身体上的灵体，也同时给女儿发正念，为在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。我的感冒假象一下就没有了，悟道后又发完正念，不怎么咳嗽了。但是我在发正念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左胸很热，之前有点不舒服，我也没有当回事。这个同时出现，我的怕心上来了，我人心上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打电话求救母亲，因为母亲之前跟我说了，她在天目看到在我胸上趴着一个挺胸的灵体。我人心一下子上来，想到是胸部的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又变成了常人的思想观念了。打完电话，我静下来向内找，我悟到是我的色心招惹了不好的东西，我执着它，它就上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把人心放下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第二天，母亲过来告诉我，她也帮我发正念到半夜两点钟。后来看到我自己也精进了，在修炼的路上了，不在悬崖旁边了。这几天下来，我不看常人手机的娱乐短视频后，中午不午休，自己的时间都在三件事上，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了，正念在加强。这次的过关提醒我，只有信师信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学好法，勤练功，多发正念，真正实修，出现问题向内找，然后改掉做好，旧势力就不能钻空子，讲真相才能更有力度。四，众生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故事。我小姑子去年怀孕了，胎位有点靠下，医生让她尽量少走动。以前我给她发过真相小册的电子版，但是一直没有讲真相。她住在外地，平时见不到面，我担心手机讲真相有危险，就一直没有跟她说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事。后来听我婆婆说了她怀孕的情况，我很着急。等到她快生产的前一个月，我就打电话和她讲了三退，她和她丈夫做了三退。一个多月后，她顺利地生了一个女儿，她家人很开心，
因为她婆婆家人都喜欢女孩，所以很称心如意。我给我的一个同事讲了真相，她做了三退，然后说她的母亲得了淋巴癌，问我有什么方法治疗。后来我把大法资料给了她，让她给她母亲看。后来她说现在她母亲的病情好多了，每次去医院检查指标都不错，她母亲也很相信大法，也在学转法轮。我感到很高兴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有一次，同事从他家楼梯上摔倒了，脚摔伤了。他给我发消息问我，现在脚疼怎么办？我说，默念九字真言。过了几天，他说，真是太管用了，念完就不疼了。我的大学同学怀孕的时候，检查血小板很少，孩子很危险，大人也要注意，不能流血，要不就血止不住了。他找我帮忙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做了三退，还是用真名退的。在这期间，我去他家看望他，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教他练功。最后他生了一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后来我们聚会，他说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放到了枕头下，很珍惜。他丈夫也做了三退，真是明真相，信大法得福报啊。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期间，身边的人很多都阳了。我婆婆60多岁了，没有发烧，就是有点头疼，躺在床上休息。后来我进屋让婆婆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婆婆说，我一直在念诵呢。在照顾小孩的时候，孩子发烧了，我和婆婆两个人轮流给孩子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和读转法轮。婆婆看到孩子没有吃药就退烧了，更坚信大法好了。婆婆体检都不错，公公也三退了，孩子上学了，我就负责做饭，多干家务活，让老人多休息。现在很少有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年轻人，但我们家庭非常和睦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那些思想从哪里来》，作者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0日。我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修炼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因为从记事起我就在修炼了。与那些在成年后主动选择走入修炼的同修们相比，我常常对自己的信念感到怀疑。状态好时我会精进，但当社会环境迷惑我时，我又会松懈。良好的教育、优渥的职业、有趣的生活方式，这些足以让我分心。但我最终选择继续修炼大法，因为我一次次发现只有大法才能给人的思想和心灵带来真正的平静。这个纷乱的世界让青年修炼者更加难以精进，因为社交媒体在不断地诱惑着他们。即便我想精进，也常常成为一场意志力的斗争。最近我对自己感到非常难过和失望，负面想法不断冒出来，批评的、悲观的、幼稚的。虽然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在学法、练功和救度众生方面还做得不够，但我就是精进不起来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让这些想法停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2年前写给修炼朋友的一篇交流，似乎正好针对着我现在的问题。2年前的一天，我收到朋友的一条看似普通的短信，主要内容是抱怨自己很懒，明明有事要做却不想做。那时我的状态比较精进，我经常学法，也在参与救人。以下是我发给那位朋友的信息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像我现在一样的修炼者。你好， 通常我会马上告诉你我的想法，但不知怎的，这次我停住了。我想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并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对此，我的理解是，当你发现某件事很难时，也许并不只是感觉不想做那么简单，因为想做和不想做都是情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想做或不想做某件事呢？如果这想法反复出现，那么可能有一种隐藏的执着在起作用。例如，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总是陷入回家和不做任何事情的循环中，可能是他执着于舒适、不耐烦或执着于某个结果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要真正的注意一下自己的思想，发现瞬间就变，一秒钟可以变出许多念头来，你也不知道这个念头从哪来的，有的相当的离奇，就是你生生世世所带的不同的观念，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它会反映出来。读到这里，我想，也许我们的思想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。当我们觉得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，这是没有任何逻辑的信息，只是一种情绪，但是我们却服从它、认同它，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思想。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，师父还说，我们先讲一讲学法的重要性，也就是说，学法能够使你提高，是因为法背后有内涵。其他书为什么达不到这个境界呢？达不到这个状态呢？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也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每个人他自身的状态也不同。我经常讲，我说那些不好的宗教的书，当然我所指的是邪教，不好的宗教的书和那个不好的气功的书不能够留存。人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一样，人的思想就像一顶帽子一样，谁穿上谁戴上就是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就弱到这种程度，谁都能控制人，谁都能干扰人，人不可怜吗？可怜又怎样？是因为人自己掉到这一步上来的。我们每个人在做学法的其实都不容易，你是有种种干扰麻烦的，一要学法就工作忙，时间不够用啊等等，你觉得它是像一种自然现象，实际上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干扰你，不让你得法。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对此我的理解是，我们获取的信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不希望让社交媒体成为帽子或掌控的衣服，那会是一片混乱，而社交媒体就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举这个例子，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，身心被执着心所占据。还有，当我们不想做某事时，意味着其他事情已经在主导着你。然而，作为大法修炼者，主导自己的应该是大法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需要学法。在那个慵懒的时刻，你需要认清这一点。拿起转法轮来读，当大法主导你头脑的那一刻，思想就变正了，你自然能做好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还开示，因为是你的东西，他就听你指挥，你的胳膊、你的腿、你的手指、你的嘴，你叫他怎么动他就怎么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的。你的思想要入定的时候，他静不下来的那个思想，你叫他越静他越不静。他是你吗？你能承认他是你吗？他是你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，所以你就把它看成第三者。你想吧，我看着你想，这回你跳出来，你要真分清，也等于是你和他划清了界限，你自己找到自己，这也是修炼，这样做也能很快把它消掉。你要真能分清他，他可害怕了，就该消他了。最后我的理解是，我们应该找到自己，而不是把每个想法都当成自己， 把真正的自己埋起来。如果实在无法摆脱脑子里乱跑的杂念，我们可以试试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方法，告诉他们，你想吧，我看着你想。后记，其实真的就这么简单。当修炼中遇到瓶颈，当你不知道怎么修的时候，就学法吧。小的时候我觉得学法很简单，但到了紧要关头才明白学法有多么的重要。修炼层次有限，以上只是我目前的理解，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敬请指出，谢谢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这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